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9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时时都不能离开法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7月17日。我时时都不能离开法，离开法我就走不到今天。每走一步都是师父在保护，每闯过一关都是信法的恒心和意志。在磨难中，是师父锤炼着我，使我成熟，成为真修弟子。一，于迷中得法，有师父看护。我是1998年5月1日得法的，我的得法过程太艰难了。当时同修家有个练功点，许多人都去练功，他劝我去，别人也劝我去。我说，我不识字，还成天有病。同修第二次找到我，邀请我去学法。那时我太固执了，我说，我不信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我没答应他去学。我总在炕上躺着，若送出去客人再回来都走不进来屋。我还有肾炎、胆囊炎、神经官能症、肝大、脾大、两腿积水、胆管里有石头，天天被病痛折磨着。同修第三次到我家里来劝我学大法，我无知地说了对大法不好的话，还说我不信。他说，二婶，你不信就不信，别说大法不好，这样对你不好。等他走了以后，我就想，我就看看他对我怎么不好。我于是就去了同修家。同修的老公公是辅导员，我去的时候，老爷子就和他儿媳妇急了，说，你让你二婶上这儿来，就他这么多的病，他能放下吗？你看他的眼珠子都直着，他这么重的病上这儿来，师父不治病，他来几天要是死了，还不说练法轮功练的？从这儿以后，他公公婆婆都不让我去，同修也说，二婶，你别来了。我说，那我也来。他家院子里有许多人在练功，他们练功我也去，但是他们都躲着我，他们越不让我去，我就越去，去了就向他们要书。到最后，同修没有办法，就给了我一本《转法轮》卷二。他公公责备同修说，他这么重的病，他是不是拿书上家辟邪去了？他对我说，肯定这个书不是辟邪的，肯定大法法力无边，看你咋想吧。他是担心我不实修才说这个话呀。最后我是把书捧着回家的，我到家打开书，看见师父的法相，我就开始哭，我的泪止不住的流，泣不成声。哭着哭着，我就想，我不哭了，不是说大法法力无边吗？我就看书，我看书看书，师父就会让我识字的。我就是看，一行一行的看，其中的大小多少这些字我还能够认识，成天看，不认识也看。老头看我看书就来气，他用眼睛瞪着我，好似要打我似的。我就把书放下了。他说，你都要变成大学生了，你不识字，你成天看书干啥？我就说，你别生气了，你要是痛快呀，你就找棍子把我打一顿。我说完他就跑了，到外面去了。我就到外面劝他说，你快进去吧。说完我就进去了，他也跟着我进来了，这个事就过去了。 从此我天天上练功殿，他也不管了。在同修家练功的人还是都躲着我，也不教我练功。一天练完功后，大家都走了，我就去找老爷子说，二哥，你教我练功。他说，我不教你练功，你也练不了功。我就说，你不教我就不走。他见我一定要学，他就教了我一个腹前抱轮的动作。他还说，你试试，你抱得了吗？我想，这还不好做吗？于是我就做了一下这个腹前抱轮的动作。就这么一做，我的两个手颤抖着两边摆，我就不练了。他说，你练功得有恒心，没有恒心你练不了。我说，二哥，我有恒心。当我把这句话说到那儿，我的心就横在那儿了，也许是师父让我坚定呢。从此回到家我就看书，不识字也看。谁知有一天自己就认识字了，念着念着这个法我就能念下来了。后来我让闺女给我验证一下我读的法，她说，妈，你认得了，妈，你念得对，真是师父的法力无边啊。他们学法，我也上练功点上去学，他们练功，我也跟着练功，不知不觉自己也能学法，也能练功了。我开始修大法的时候，也经历了许多神奇的事情。西屋的床底下有东西在叫，风刮得特别大，家里的门都啪啪啪地打开了。我想叫家人，但是我知道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，清理修炼的环境。有一天中午，我想躺下睡觉，就觉得全身动不了了，就像有人掐着我一样。这种状态一会儿就过去了。有一次，我在炕上看书，门帘子就哗啦哗啦地响，于是我就去加工厂，想睡觉，就见一个高高大大的黑衣人掐着我，似睡非睡间，我就喊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我喊师父，这种东西就没了。一天我在西屋的床上躺着，我太热了，热得待不住了，我就下地铺了一个床单在地上，就躺在上面了。我刚这么一躺，还没合眼，一条黑的蛇就出来了。我刚想喊丈夫没喊出来，我就喊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那蛇就盘在一块儿不动了，我就把它扫到一个塑料袋里了，拎着它我就把它扔到外面的墙边。我回来以后还不放心，害怕吓着孩子，我就又把它扔到正道上了。我想它活就活，不活就不活，我不管它了。我回去接着学法，又不放心，我再去看的时候他就被压死了。迫害以前，我在炕上躺着似睡非睡的时候，我眼睁着看见自己在炕上呢，合上眼就发现自己在法轮上坐着。我就这样来回睁眼闭眼坐了三四次，师父让我看看这个宅子，其实是师父将我的修炼环境都清理好了。我真的时时离不开法，离开法，我真的走不过来呀。二，迫害开始，过情关。迫害开始了，儿子正在家，他说，妈，大喇叭喊呢，不让练了，你别练了。他说完我没理他，我就上里屋去了。他追着我说，妈，你必须说不练了。我说，我不能说，我这么多病都好了， 谁知他就立即给我跪下了，说：“妈，你不说不练，我就不起来。”我也不说话，他就哭了，我就差点忍不住了。于是我就背法，我就这样合着眼背。他嗖的就立起来了，就像疯了一样，说：“我没家了，我没家了。”说完他就去装书，整理他自己的衣服准备走。我就将自己开加工厂挣的那点钱，有二三百块，给了他。随后他拿着钱哗的一扔，扔得满地都是钱。他扔了之后，我也没动心，就去了练功点。去了一个多小时，我什么都没想。回到家，我一推开家门，儿子就笑着把我接进来，说：“妈，晚上吃什么饭？”真的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，都是师父在做啊。三，修心性，大法显神奇。一天，我到老辅导员家去学法，我俩学法时，他念我看着，我念他看着，他老是念错字。我说：“二哥，这字念错了。”他就改了，他又念错了。我又提醒他，他又改了。再提醒他的时候，他就急了。他说：“你咋这能耐呢？你咋总给我弄错了呢？”我说：“这字你真的读错了。”他最后说：“你走吧，我不学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不走，我不能上当。”他就说：“你不走，我走。”他说完下炕就走了。他走了，我就想，我在他家学法，他走了，把我撂在这儿了，我要是走了就上当了。当时学的是第八讲周天那段，我就想，他走了我自己学，我就自己念完这一段后，他就进来了。他吃惊地看着我说：“你没走？”我说：“我才不像你那么傻呢。”回来他就上炕和我接着学法。我说：“这段我念完了，咱们还是从这段的头学吧，这段你没学着啊。”还是他念我看，我念他看。这时他说：“你这字错了吧？”我说：“真是错了。”我于是就改过来了，又念了一遍。把第八讲学完后，我说：“二哥，今天我得谢谢你。”他说：“你谢我啥？”我说：“今天这个字你给我指出来了，否则这段法我不白学了吗？所以我就谢谢您。”接着他说：“今天我上当了，我去邻居家串门，我以为你走了，结果你没走。”这是师父让我们共同提高心性呢。四，大法法力无边。一天，同修拿了一本同修手抄的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经文让我看，我一看，我一个字都不认识，我就看着这本书，我就求师父：“师父，师父。”师父点悟我，动真念，我就能认得。我再看还是不认得，于是就再看再看，到晚上睡觉前，我还是求师父：“师父，我不认识这经文，我得看啊。”我就是看啊看啊看啊，还是不认识，躺下起来再看，还是不认识，不知道多少遍，翻来覆去一宿也没睡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也许是凌晨四五点钟，我再看师父的经文就没有生字了，就全认识了。我就捧着师父的经文看着，一直看到快中午了，才看完全部经文。看完我就变了，看到的全是法理，我不知该怎么感谢师父，发自内心就只是哭啊哭啊，满心的感激恩师的慈悲。五，排除干扰， 破除旧观念。我有一天在家里引被子，过去老年人留下来做单不做双的观念，我就在被子的中间画一条线，这样每边六行，一共要引13行，可是最后的一边怎么也引不出六行，而是只能做五行。我突然明白了，这不是小道的东西在干扰我吗？求看宅子、结婚、生孩子、择吉日等等，那些讲究都是有求之心，这也是干扰，这也是执着吧。清理思想业，清理各种执着和旧观念，还有怕这个怕那个，这个好那个不好的，都是小道的东西。师父用这种形式暴露我们的执着，修去它，去掉它。六，善待家人，做一个为他的生命。儿媳妇生了二孙子，让我去看孩子。去了到那里，回去去看母亲的时候，因为搬凳子，将右腿崴了一下，就不能动了。当再回到儿子家，他们把我扶上楼，问我，怎么了？我说，没事儿。就见儿媳妇满脸的不高兴，她说，这腿得上医院，不丑不行。我儿子就说，别管了，妈愿意咋弄咋弄。第二天，闺女打电话说，妈，你弄好了吗？我说，弄不了。她说，我去吧，给妈弄饭吃，伺候你吧。于是我就说，把我接你们家去吧。他就把我接到他们家，我去了他家两三天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这个腿必须得学法，不学法不行。最后我就准备让他把我送回家，他说，我不送你去。我说，你不送我去，我爬出去回家。他开车把我送回了家。11月份的天很冷，他说，家里这么冷，我把你送回来，我大姨不得骂死我呀。我说，没事儿，他们谁也不知道。他给我弄点水，空调也弄好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嘱咐我，妈，你不要关空调，那样太冷了。我说，我不关，你别管了。我做了一盆汤，饿了我就吃一碗，我就开始学法练功。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样子，我自己就能走路做饭，但是腿还是有点瘸，我就回到儿子那里去了。回去以后，我就给儿媳妇洗衣做饭料理家务，大孙子也不理我。我去厨房，正好孙子儿媳在旁边坐着，就听孙子说，走，滚着。儿媳妇在旁边也没说啥，我就去了厨房。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，我想，儿子回来，我就和儿子说，他让我滚着。我越想越委屈，再一想，你错了，是怨心上来了。我就问自己，你是救人还是害人？随后我就找自己，他是给你提高心性过关的，没有他的话刺激你，你怎么提高啊？我找着找着，我洗了一把脸，这时就听儿媳妇爽快地喊，妈，你上这儿来。我就推开门，她对大孙子说，喊你奶奶。大孙子就叫奶奶。我说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大了就好了，没事了。看着孩子和儿媳妇，我就觉得今天自己做对了，这事就这样过去了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派出所所长也竖起大拇指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7月20日。今年的一天，我弟一同修到街上给民众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在给几位年轻人讲真相时，其中一人用手机给他拍了照，并恶告到派出所。警察查到这位同修，打电话要他到派出所。他坦坦然然地到了派出所，当着十几个警察的面就开始讲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讲法轮功如何救了他的命。警察呵斥他，别讲了，今天就是要抓你的，你还敢宣传法轮功？同修还是继续讲真相，见他不为所动，派出所所长跳了起来，狠狠地说，你被举报了，根据有关规定，今天至少要关你10天半个月。同修和善地说，我不归你们管，我有师父管，你们说了不算，我今天必须回家。那个所长就说，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，我今天必须关你10天半个月。另一警察取笑他说，你说你有师父管，你师父在哪儿啊？今天就是要关你10天半个月，看你师父怎么帮你。同修继续和善地说，我师父时时在我身边。那警察当然不信，很轻蔑地看着他。那所长看他不屈服，不在笔录上签名，就把他儿子叫来，想让他儿子劝他签字认罪。他安慰儿子，让他回家等着，说他不会有事的。他儿子当然知道母亲是无罪的，就跟警察说，他母亲只是在做一个好人，凭什么要关押，应该要释放。那所长见达不到目的，就把同修送到公安局，铁了心要关他10天半个月。在公安局，警察录音让这位同修说自己姓名等情况时，他只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可是录音机怎么也录不上他的声音，那警察气得暴跳如雷，对着他吼，你说别的不行吗？可他就只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警察录了一遍又一遍，就是录不上他的话。最后那警察算是屈服了，也是对他佩服了，又把他送回了派出所。派出所里警察也屈服了，最后就推给一个年轻的警察来处理此事。同修很善意地给这个年轻警察讲真相，讲法轮功的好，最后给这个年轻警察讲明了真相，三退了。最后在那个年轻警察的帮助下，同修真的当天就回家了。同修走出派出所时，所长也对他竖起了大拇指，佩服地说，你真牛，说当天回家就当天回家。下面再讲讲同修们被绑架后正念正行，警察和世人明真相的故事。也是今年的一天，我弟几位同修到乡下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时遭人恶告，被警察绑架。在做笔录的过程中，警察问他们叫什么名字，一位同修大声说，我叫法轮大法弟子。另一个同修给警察演示五套功法动作，说明自己以前一身病，通过学练功法身体康复了，20多年了再也没吃过药打过针。整个过程中，同修们都用自己亲身经历给警察讲真相，有的从多病缠身到现在的无病一身轻，有的癌症中期修炼法轮功后痊愈了，有的以前久卧病床不起，现在70-80岁还能健步如飞等等。警察都听得很认真，做笔录的警察表现得比较和善，没有一人说过污蔑大法的话，并向大法弟子们解释说，是有人举报他们不得不出警，是不得已。在个别单独做笔录过程中，有同修就给警察讲完真相后，让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且从心里做三退。有些警察当时就点头称是。 警察做完笔录后要在笔录上签名，所有同修都不签名，有的说要签只签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警察也没有为难他们，默认了不签名或只签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晚有几名同修就被警察释放了。有几位同修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10天，这10天同修们让同监室的人都听明白了真相，对大法弟子非常佩服。在坐监报数时，同修们就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最后带动监室里人也一起同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时狱警也和他们同喊。这几位同修在10天中总共给30多名被关押的人和接触到的狱警做了3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善的感悟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9日。7月11日那天，我在晚上的6点发正念过程中有很大的感悟，差不多发到6点半时已是泪水连连，只得起身洗了洗脸，然后坐下来记述这个过程。先说说我母亲，她已是85岁的高龄。我们两个都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，她修得很困难，现在眼睛几乎失明，耳朵也几乎失聪，她失去了修炼的信心，有段时间主意识也常常迷糊。母亲虽然现在什么也做不了了，但我明白母亲心里不会真正放下修炼，她还记得许多年前她背的《红吟》中的许多诗词。可是由于我修得不好，所以对她的帮助很有限，大半年来也只能从浅显的法理上鼓励她，因为讲的稍微多一点，她的大脑就承受不住了，就不让再讲了。我很为她着急，只能时常提醒他，一定要让主意识强大起来，让主意识当家，一定不要放弃修炼，不要以为师父不管你了。我告诉他，师父一直都在管着他，也确实是这样。鼓励他一定不要失去信心，一切都可以慢慢好起来的，或许眼睛和耳朵也会出现奇迹好起来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母亲的状况现在有所好转。今天发正念大概发到6点20分时，脑中忽然反映出了母亲，觉得我对她的帮助缺少点什么。哦，我想到了，我对她是没有什么感情的，埋怨她的种种不是。我曾经想过，我要不是因为修炼了，我是不愿意与他有过多来往的。我意识到，对他人的怨积累多了，就形成了怨恨，还会带有恨，时间再长就形成了恶。因为缺少了善，那我对他的帮助就形成了说教，自然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。我还想到，我大姐对我母亲是非常好的，大姐对母亲的好是很可贵的，因为她是从来不求回报的，这正是我所缺少的。我对母亲的好只是出于道义，我对她好是有条件的，是有代价的，因为总是认为母亲的一些做法是很不地道的，所以对她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好。我对他是没有真正的善，我想 我不应该再计较母亲过去对我怎么怎么样了。也许一切都应该是那样的，因为师父讲过，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，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。想到这儿，我的心情轻松了一些。这时有个想法打进心中，我想我要是用纯善对待母亲该多好啊。这个想法使得我心里感觉很舒服，继而我又想到，对待学法小组的同修的不足，我也应该用纯善对待他们。我还想到，对于迫害学法小组同修的公检法人员，我也要用纯善的心态对待啊。这时，我觉得深层空间的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，我深深地感到了师父的伟大，不禁喃喃道：“师父，师父，谢谢您。”我分明感受到了这是师父在教我修善，让我用纯善对待一切人。我的眼泪奔涌而出，不禁哭出了声。我领悟到，这是师父启悟我，让我从微观开始，用纯善归正自己，用纯善重塑自己。师父，弟子想做好啊，我想让您少一份操劳，多一份欣慰。感恩师尊，感恩师尊对我这个内心充满愧疚的弟子的救赎，感恩师尊对众生的圣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